本节目由生动活泼制作播出。
今年秋招，上周刚做完四场的笔试，果然被挂了，其他场还没消息，求大佬们看看我这简历有没有问题。
在厂工作三年了，想跳槽到外面看看，有朋友了解 AI 方向的创业公司吗？再看机会，希望薪资是
35岁了，在某互联网公司做中层，向下和应届生交流有隔阂，向上和领导沟通不畅，这个年纪跳槽也难，压力挺大。
以上这些帖子都来源于大家熟知的职场社交 APP 麦麦，而这些帖子汇聚起来是麦麦内容运营总经理胡样带领他的团队亲手打造的社区。本期老胡将根据他20多年的职场经历以及在麦麦上的观察，为不同职业年龄段的听众分别提供一些建议。此外，他也将从社区运营者的视角聊聊企业应该如何更好地与员工沟通，对外发声。
一个人说大话在这个世界上很容易被识破，一个企业说大话更容易被社交媒体发现和 diss。 所以我觉得企业社交心态的三个境界吧，就是从社恐仓皇应对，到勇敢面对问题本身，到提前的把愿景使命和对用户的那个营销话术合起来。
一个人要想提升，就必须承认自己的弱点，再做出改进。组织要想进化也是一样，相信本期能让你有所收获。欢迎收听字节跳动飞书旗下的组织进化论，我是主持人 Zara。 这是一档专注于职场话题和企业管理的播客节目，我们邀请有干货有故事的嘉宾来分享对于未来工作和管理方式的洞察，希望思维的碰撞可以激发出新的思考，让我们的工作更高效更愉悦。大家好，欢迎收听组织进化论，我是主持人 Zara。 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胡样，他是麦麦的内容运营总经理。
大家好，我是胡样，一个在职场工作了近20年的老员工，叫我老胡就行。
我不知道大家平时上麦麦多不多，就是我看麦麦上的很多内容是比如说一些大厂的八卦呀，然后谁家的工资怎么样啊，然后还有一些工作该怎么选啊，然后面试的一些感想啊之类的。
对，
有什么让你印象特别深的内容吗？
特别深的内容，我觉得一类是 offer 选择。其实我年轻的时候没有什么 offer 选择啊，那时候连 offer 这个词儿都不存在。那时候叫啥？聘用书。但是现在有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接了一个 offer， 然后还要再谈。
还要谈。
对，我刚开始就特别不适应，因为上个年代上个世代没有这种现象。我觉得为什么要骑驴找驴啊，找马太海王了吧。对，但是我觉得后来好像是一个挺惯常的现象啊，就是大家的选择多了嘛。
万一有更好的。
对啊。就是或者万一有更适合自己的呢？所以但是很大多数人是不知道就是适合自己的那个东西是什么，那他们就会去在讨论中寻找到比如说自己的优势适合什么发展，也会去探讨就是我的职业技能啊或者我的知识匹不匹配等等这些问题，这个是令我印象很深的。然后还有一些是就是对于一些新机会新赛道有一些不确定性，比如说人工智能方向的，还有无人驾驶方向的，这种新科技方向的，到底这个公司靠不靠谱，是 PPT 呢，是泡沫呢，还是真的是一个财富自由的机会，所以大家就会过来聊。另外呢还有一个方向就是职业发展，比如说我是现在干导游的，我通过多少年可以达到什么样的境界啊，其实大部分还是互联网方向的。有一个段子，有个梗，我特别讨厌一个现象。我不是管运营的嘛，我经常会问一些年轻人，你们做运营的，你们职业发展方向是什么？然后他们说过3年转产品啊。就很奇怪，就像你培养一个篮球运动员，他说他过几年要去打高尔夫球。
做一个事儿是为了做另一个事儿。
对，其实这里面折射一个信息，就是他对产品经理会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想象，会觉得产品经理好像高人一等。运营呢，
因为是经理嘛。
对啊，我以后就要叫运营经理。
对。
所以在职业发展上面，如果他能够了解到更多的信息，其实潜在的就是对自己更有信心， 然后他也才能够比较长期持久的去钻研这个事儿。很多人在这上面其实在钻研我这个工种的下一步发展有没有潜力，我应该怎么做。然后还有一种就是35岁了还没有提管理层，我该怎么办。这都是人生不同发展阶段的一些有共鸣的东西的讨论。对，大概是这几种赛道，公司情况，个人职业发展，
有点像一个互助社区的感觉。
对对，交换信息。
嗯， 嗯，所以你自己有特别丰富的职场经历，然后现在在麦麦上也能看到职场的非常丰富的各种姿态吧。从你的角度来讲，你觉得大家普遍在职场各个阶段就是遇到的坑都有哪些，或者在选择上会大概犯哪些常见错误呢？
找工作这件事情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是需要每3年想一次，
嗯，
甚至每天下午都要质疑自己一下的事情对吧，干嘛要跟这个领导在一块儿？那我会觉得为什么大家是这样呢，因为现在工作机会多，社会变化快，然后大家又比较自由，这都是好的，但是也会产生困惑的地方。就拿我自己说吧，你刚工作1到3年的时候，你会每天都怀疑为什么这么点钱，然后你血气方刚的觉得凭什么我挣的钱这么少。尤其是现在信息世界，你会了解到大学同学挣多少钱，然后去到大厂的人挣多少钱，就你比较会在意的是个人待遇问题。我那时候就是啊，我感觉谁要是用钱用后分分钟就去啊，因为你就是穷，租房子也要钱。就大部分年轻人在那时候会犯的错都是因为这些。为什么是错呢？因为那时候你就算是争取钱这个事情也争取不了太多，比如争取个30%，
嗯，基数太小了，
然后你的可替代性又比较高，对吧？你的资源，你的能力，你对行业的了解，你对未来的一些想法其实都不具备。
嗯，
我后来想起来，那时候如果有人过来人拍拍我的肩膀说基数太小了别折腾这个事儿，那我会就问那折腾什么事儿呢，就是把你变成在同龄人里面较有竞争力的那个家伙啊。那怎么样呢？解决具体问题呗。这是大概1到3年经常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所以找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应该更看重的是这个工作能给到你的具体的机会，然后你的领导能不能作为成为你的导师教你很多东西。
对，这样说起来好爹味儿啊，但是我觉得冒着这个就是说教的风险，也其实还挺想跟大家说的，其实拼的是加速度嘛。
嗯，
啊，我在这儿1年多得到的信息量实践机会比我同龄人多一点，那我的竞争力就多一点，多很多就会多一大截，过来3年之后再跟这些人竞争，大体来说就是同辈竞争吧，你不可能跟工作10年的人竞争，那你的优胜度在哪里？
嗯
啊，然后你大体上是得到很多好的项目的训练，那好的项目来源于好的 leader， 所以好的 leader 愿意带你，并且给你一些高强度的高信息量的考验，你且你都能完成，或者是你得到了更多的失败经验，你的加速度才能上去。这样的话，你到3年以后可能会拥有更多的机会。就比如说你的老板要去寻找新的机会，他大体也会带你，然后你也会了解到一些行业的真问题，该怎么跳也比别人清醒点。这是1到3年的坑。
我觉得找一个好的老板比什么都重要。
嗯，所以那些在面试的时候其实也是你在面试他。那个阶段如果你遇到了一个主管，他问你一些非常灵魂的问题，很虚的问题，或者说明显是在聊一些不着边际的天儿，赶紧走嘛。就是比如说他说你的优势是什么呀，
嗯，
你对互联网的终局有什么看法呀？
终局。
对，你应该想咱俩这个情境问得着吗？或者反问他，你的部门到底要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你的欧是啥？
感觉反过来面试。
对啊，我是个应届生哎，哥，我来是给你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你不过就给我这点钱吗？咱俩靠谱点吗？啊，但是不要用这么粗鲁的语言啊。但你心里要清楚这件事情，如果这几个问题他都能对答如流，很真诚很 real 的跟你讲咱俩是干嘛的啊，然后我会教你什么，我的方法论是什么，我的流程是什么，在这里面你需要挑战的是什么，你每天的学习和进步是什么，那就真的 OK。
对，我觉得面试应该是一个双向的沟通。你面试的时候喜欢什么样的候选人？
我每次在面试人的时候，我都反复问自己，你对他这个工作的职责能力想清楚没有。
嗯，
然后想到我能够在纸上一条一条的把它列出来， 然后没有语法问题，不虚，那你再去跟面试的那个人去聊啊。如果你也没想清楚，很虚，那你们俩不会谈出什么好的结果。对方他不会 challenge 你的问题，你好虚啊，你想清楚没有，他肯定不会这样，因为他是面试者嘛。但是他也不会跟你很真实的交流有用的信息，
那就不要浪费时间了，
彼此的时间。所以我会花一点时间去想清楚，我到底要不要这个人，我要他干嘛，他的能力上限是什么就够了，最低的要求是什么，卓越表现是什么，然后想清楚了再跟他具体的去聊。
嗯，然后刚才说的是刚步入职场的时候，那下一个阶段呢？
3到5年、你如果会被人挖，或者说你觉得外面有很多机会，大体上来说你已经很好的度过了那3年，有一点业绩了，觉得外面怎么这么多机会啊，尤其是在互联网或者说大厂工作过的年轻人，我们那几年其实满大街都是投资人，尤其是如果你走到中关村那条街上的时候，你就会开始飘了，会过高的估计自己，过低的估计工作的挑战和困难，所以会被一些泡所谓的泡沫和机会去吸引。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人拦你一下，问问你，这是你的机会吗？这可能是某个事情的机会，比如说视频网站，可能对于一些思想比较活跃，能够预判用户的下一波需求，做事情就是跟传统影视不太一样，并且深谙年轻人下一步消费之道的一些影视创作者们是机会，但是是不是你的机会啊？所以跟你的关系是啥，跟你过去的工作积累，跟你的个人特点是不是结合的比较 match， 如果不是，找你的机会。就是如果这个机会是个夕阳产业，可能都没关系，就是如果你真能够去解决一些问题，完成你3到5年应该完成的事儿，就是晋升为一个小主管，解决更复杂的事情，或者是说同时带领一个小团队，把你的经验扩大到更多的战线上去，那是你要完成的一个进阶和蜕变，而不是去捕捉一些所谓的机会，一部分是可能不合适你，或者说这个机会不是真的机会。
有很多风口，大家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就什么领域火就去做什么。
对，因为你那时候 就会接触到大量的信息，
就眼界更开阔了。嗯，看看36氪什么的，就觉得哎呀又融资了，
人人都是产品经理。嗯，而且越自信的人越不容易跳出自己，因为他太爱自己了，就像最近那个美剧洛基一样，就是他在任何一个宇宙都遇到一个自己，对，他的宿命就是要跟自己和解或者决战，这就是一个自信的人的问题，优势也是他的需要突破的东西。
嗯，
我至今还想不到这个阶段有什么办法，可能就多听听组织进化论吧，或者是跟一些创业失败的人聊一聊。
嗯，我觉得还有另一个，就是这个阶段可能很多人会变成一个小的 leader 嘛，然后可能带一个小团队。刚从一个员工变成一个 leader 的时候，其实有很多过渡，大家是非常不习惯的。比如说大家就会还有那个自己去执行的冲动。
是，我遇到过，我还能记得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活生生的。我还记得那个人的名字，他叫阿甘。如果你能听到这个节目的话，可以联系我。我还要再次向你道歉。他当年是军事频道的负责人。他是在我的直属范围管辖范围之内，他大概我们俩都离开那家公司了。有一次聚会的时候，他喝醉酒了，他酒量特别小，他告诉我，老胡，你知道我们相处的时候哪一天是我最愉快的吗？我以为他是很真诚的在回忆过去呢。我说哪一天啊？他说就是你重感冒的那天。我说为啥是那一天？他说你那一天开会的时候没有打断我说话，我把这个专题的所有策划都说完了，然后我就按照我的想法把那个专题上线了，结果效果还不错，我开始有自信了。啊，我就觉得特别痛苦，我虽然觉得他太侮辱我了，怎么能这样回忆过去呢？还有更多美好的过去呢，对吧？但是我觉得这件事儿我记到现在，也老拿这个东西去提醒自己，就那时候你管很多新闻专题，很多频道的新闻专题，然后你自己觉得你擅长这些东西，但是别人可能没有你那么快，经验没有你们丰富，里面有很多他的个体的原因，然后你没有让他把话说完， 那如果他没有这个自信，他下一次大题也不会 OK， 然后他就在你这儿很困惑，然后你的事情完不成，你就在亲力亲为，你的效率就很差，然后就陷入一个死循环。就是往往来说，在过去有点业绩，像我这种自鸣得意的人，就会觉得我需要找一个足够聪明的人，我说一遍他就得会，完事儿都干得比我好，甚至比我更好。但是你因为你是特别主观的人，你怎么能会觉得别人比你好呢？
而且很多时候是我们没有把这个事情沟通的足够清楚，或者大家不太不了解这个上下文。
对，或者你以为清楚了，
是
啊，用自己对自己说的一些话，然后给他说，他当然不明白，然后你也不给他更多的机会，然后你就得自己做，你跟你自己做就会越来越差，就得反复提醒自己这一点，让人把话说完。
嗯，
就是在职场里面，不是说你的年龄增长了你就真的能成长了，是真的你对自己不对的地方有所改变的时候才叫成长。
嗯，就改变特别难，就是这个道理其实大家都懂，但是真正做起来的时候是很难很难的。
有的时候把注意力从事儿拿到这个人身上来，就是你得去研究这个人的特色特点。比如很多有一些人是我发现是高自尊需求的，然后你就需要给他更多的鼓励，等他一点时间。有些人是需要目标驱动的，你就把这件事的目标给他说清楚，他自然给你 OK。 有些人是意义驱动的，目标我不 care， 那是你们的资本家的事儿。这件事对用户有什么意义，对我有什么意义，对我的审美上有什么帮助啊，我才会好好的去干它。其实每个人都既然是你的工作伙伴嘛，他都想把这件事情做好再回家。但是如果你不清楚他，然后你光说那个事儿是没有用的啊。就是很多时候你跟同事相处了那么多年，到离职的那一刻你才知道自己并不了解他，他也并不了解你。所以我们麦麦上有一个自发的现象叫 last day 知无不言，往往就是我在叉叉厂最后一天了，有什么可以问我的，那你就会看到很多真实的东西，很多遗憾的东西，很多不装的东西，很多面对自己内心的东西。但是往往那个一楼是告诉我你的银行密码。去了解别人，了解别人的归属感，了解别人在这家公司奋斗的意义是啥。
对，就人是一个特别复杂的动物，他的情感，他的被驱动的点，每个人都非常不一样。
对，就是社会学上说归属感有三个元素嘛，第一个元素就是内在联系，就是内在联系不是说我们都是字节的人，我们都是美团的人，我们就有了内在联系。内在联系呢是一个观念，就是我们都觉得在这家公司解决的那个问题是有意义的，我们跟社会联系在一起。然后第二个就是安全感，我觉得这个组织在帮我啊，我缺什么会有人递给我，同时我也向组织有需要的人提供这份安全感，这是归属感的第二元素。归属感第三元素是叫秩序，我知道今天离你们这么远，明天我可以进阶，后天我可以达到一个什么程度，然后我会逐渐的加深我的这个归属感，由浅到深，那我会觉得这个东西是我需要的。你知道，其实现在虽然我们在越来越大的厂，同事也越来越多，我们无时无刻的不用飞书跟人保持联系，但是我们的归属感却非常稀缺，因为我们从小到大都被系统性的破坏归属感。比如说你在家的时候，你的父母说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啊，你会有很多功利性的竞争，你总觉得自己是不够 OK 的那个人，所以我们在家庭里面都没有归属感。进入到公司之后，会有一些裙带关系，会有一些公司业绩，会有一些连老板都不相信的口号，造成我们觉得没有这种内在联系。所以归属感这个事情，如果你不有意识的建立，你怎么带团队，别人怎么会觉得你是团队的组织者呢？
我感觉以前很多人会把公司比喻成一个家庭，就大家彼此之间是有一些责任，然后要强调这种凝聚啊等等这些，然后但是现在可能公司更像一个团队，一个球队， 就像奈飞说的那种，就是我们不是一个家庭，我们是一个球队，球队就是要追求赢，
对，
然后要找到最好的球员，对对对，嗯。
而且我们对赢的意义的观念是一样的，就是观念共同体，我觉得这个事儿是比较 OK 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比如说我知道这场比赛意味着什么，和别人想的那个差好一样，我们当然是一家好的球队。如果你也不在乎，我也不在乎，你在打假球，我在混业绩，我在混上场时间，那其实是观念是崩溃的，虽然我们在一起踢球。所以这个事情对现在的我们很重要，但是尤其是我这种上了年纪的人会特别忽视。啊，因为你要管团队了，你年龄就变大了，变大了就会和下面的合作伙伴年轻人有一定的距离，而且身份这件事情就会觉得有距离。我就特别不喜欢别人比如说叫我胡总啊，胡老师啊，就叫老胡、小胡、胡样就挺好的呀。就我们以前在网易有一个文化是叫网名，然后叫响指，对，好多网易的前同事在一块儿的时候还会彼此这么称呼。
嗯，刚才说的是3到5年的阶段，下一个阶段是就是一个更成熟的管理。
对，5到10年更成熟的，其实你可能在这个阶段要代表公司，成为公司形象的一部分，会接触外界了，
代言人。
对，然后会接触到一些组织比较复杂的事情，比如说6、7年之前的人很少会想到向上管理这4个字。因为你上面的领导也很简单，他给你的 KPI 就很具体，但是你后来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呢，领导的策略那儿出的问题，所以你不能干这件事情，所以你要向上管理去陈述这件事情，去解释你为什么要这样干，你的成绩是什么样的，他为什么看不见等等这样的问题。还有我觉得很那个年龄的时候比较容易看到组织的问题，但比较难想到这个问题是咋产生的。我记得有一些这个年龄段的人，尤其是快10年的人，8、9年的人，他会发现有一些组织有存在着很多比如人浮于事啊，互相推搪啊，这些显而易见的问题，他能看得见问题，但不知道为什么，这已经是个反逻辑了，就相当于你进到了一个跟外面物理环境不一样的奇怪的大厦，但是每个人都很自然的去习惯了这些东西，
好像是一个司空见惯的状态。
是啊，比如说大家都看不见那个服务器老宕机，大家都看不见那个地方是错的，甚至有个错字儿你都发现了，但是就没有人去改。但是很多人会卡在这儿，会觉得他们好蠢啊，这个公司好蠢啊，我该怎么办啊？那怎么办呢？获取这个组织对你的认可，然后你再说什么他们也许会听，开始会跟你交流，然后你会发现哦，可能不是这个部门这个办公间的事情，是大领导的事儿。但是你可以按下心来找一次认真沟通的机会，但他就会问你，你观察这个现象，你有什么准备，你的建设性意见是什么，你如果准备的如此充足，那可能那个复杂的问题你会解决。
嗯，然后接下来可能大家就变成一个比较成熟的管理者了。
嗯，但愿吧，其实好多人在10年的时候也成为不了管理者。
嗯，
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很多程序员到10年期也没有有意识的成为管理者。
他不想成为管理者。
因为管理者的有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与人沟通，有效的沟通，深入的沟通，了解对方的需求。比如程序员就会觉得我处理完了那么多的 bug， 然后来了一个市场，来了一个运营，来了一个产品，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比如领导不开心，然后比如说市场换方向，比如说我们已经明明落后了，你为什么还要做，然后他会特别质疑自己本身，然后觉得哎呀，我跟公司怎么没有思考在一起，会很烦。但是程序员的管理者恰恰是能够处理这种沟通的人啊，比如说有一些成熟的管理者，他就会说，比如说领导的想法变了，那么他变到什么方向了？是你说变的，还是某个会议的决策？啊，如果下一次会议能不能叫上我？这是一个反问的办法。比如说，如果你知道有一些事儿是由于产品和运营不太成熟的想法做着试试看，你能不能要求他画原型图？或者用一些其他的办法去演示给领导，辅助做决策，你主动的参与到决策与沟通之中， 你就可以省很多事儿。这个事儿是需要你主动的从自己的工作内容中跳出来，融入集体，建立一个双向沟通的环境的。你不做，那自然有沟通好的人愿意做的人来做。因为这个事儿也不是每次都成功，也有很多挫折，也有很多不理解，但有些人可以做，那么自然上上下下都觉得它是连接点。那么一个初级的管理者，他就应该成为集团的连接点。所以很多人其实不愿意做这件事儿。我跟很多产品啊技术的老大去了解，你辞退过人吗？为什么辞退？他们都是一些什么样子的人？我合并同类项发现，技术流的管理者里边最头疼的一类问题就是说，他很聪明，技术能力又很行，但是在接人待物上像个小孩一样。举个典型例子，就是圣诞节大家都随机的说中午出去吃个饭，他当时在厕所里，然后几个男生呢就说我们去吃什么，一边商量去哪吃，一边就往饭馆走。他从厕所里出来之后发现工位上没人了，就会发个短信给他的领导说，你为什么刻意排挤我？他会上升到这个程度，领导就懵了，说你来呀。他又说，你这样敷衍我干嘛？我是缺你这顿饭吗？
嗯。
但是这个同学其实技术水平很高，但是往往在这些人际关系上他会搞得有点复杂。
嗯，
沟通是一件把复杂的事情变简单然后变成生产力的翻译工作，
是
把汉语言翻译成中国话，然后人话，然后行动。但是他这个能力好像是相反的，就是把一些简单的中午吃饭搞成了你要排挤我。
所以你觉得在职场上会晋升的快的人往往是更会沟通的人，也不一定是他的什么专业能力最强的人，是吗？
专业能力肯定是要的，要不然他无法建立微信。
有的人的专业能力就是沟通，
那也不行，那不行。我们不能夸大这个技能，就像我们不能夸大大家的代码能力或者推演能力一样啊。任何一个技能都不是绝对的，
嗯，
它应该是刚好适配于这个工种和现阶段的需要，取决于你的能力能不能够为别人服务。如果你的能力为你的小伙伴解决问题，你就是小伙伴的领导，小伙伴也很舒服，会在你的过程中得到保护和学习还有晋升，把事儿给干了。但是好的领导不就起这个作用？为什么你当领导多拿钱呢？啊，有一些好的猎头在给我们说的时候，就是两个人专业技能一样，产出也一样，经历也一样，年龄也一样，学历也一样，有一个人就是会比你多6000到8000块钱。那6000到8000块钱奖励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能不能为团队服务，向上管理，沟通，然后还有一些不在行为轨迹里边突然出现的事儿，你愿意主动扑上去，那这多出来的月薪理应给你。我觉得企业竞争到这个程度，它不是任人唯亲的，大部分好的企业能活下来企业都不是。那管理能力，你可以看格鲁夫，可以看营，可以看各种商学院的课程，但是关键在于你那个情境里边人际关系的需求是什么，你能够精准把握到。就像踢球的时候，你是一个传球的人，你是一个在别人暴怒冲冒犯教练的时候把他拦下来的人，那你大体来说是个队长吧。对，所以这个事儿还挺难的，因为很多人不愿意成长，或者不愿意变成成年人。我们经常会听见一些堂而皇之的话，说我还是个宝宝啊。
嗯
嗯，你们也这么说过吧？我已经不能这么说了，我这么说就会很恶心。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Zara， 我在组织进化论的听友群等你哦。添加小助手微信号飞书 OKR 的全拼就可以进群了，欢迎来和我们深度交流，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本期的互动主题是，你希望你的公司如何跟你沟通，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会抽取3位幸运听众送出组织进化论限定款手机气囊支架。
我觉得中层管理者是最需要沟通能力的，因为又要向上沟通又要向下沟通，而且就沟通方式可能还很不一样。
对，而且现在的管理学会把这些事情抽象成一些模板行为模式，这其实是走歪了路的。
嗯，
一定是了解你身边的人具体的情境才行。所以管理好难。嗯，
那从一个就是组织怎么跟员工沟通的角度上，你有什么心得吗？
对，其实人与人的沟通，我们刚才说了，需要一些情商啊、技巧啊，有不同的境界。那最低的，我们先说个人啊，情商差或者说管理能力差的领导呢，会说听我的，我不允许的事情不能干，干了罚款也有用，收效甚微，因为大家都是一些成年人嘛，他不理解你为什么这样做的话，大体也不会配合啊，如果配合也会骗你。然后还会有一些人，更高阶的人会跟你讲点道理，会让你明白。然后更高阶的人会有一些使命愿景，会影响着你。然后我观察到，其实企业也会，有些企业在我看来就像社恐患者一样，就是社交恐惧者，
不愿意说话，
对，
抗拒
说话。就是企业是解决问题的组织，企业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会诞生一些问题，然后面对这些问题一个一个的解决，这个企业就会大体来说会成长，会变大，会变得更可靠，成为社会力量。但是社恐企业的最差的那种人就会特别仓皇的面对，就是摆出一副谁要说我坏话我就干死他的那种紧张，就特别像社恐的小孩，你别说我不听，你别说我不听，你要说了我就打你啊！好多大企业或者上规模的企业在面对出现的负面都会这样。然后我们会循循善诱的说，其实呈现真相，沟通一下，无论是员工还是产品用户，这是起码的社交礼仪，像成年人一样去面对。然后很多 HR 就说，你说的道理都懂啊，但是我们的老板不行啊，有些老板比如说抓考勤呀，觉得员工上厕所时间长，都会计较。然后这种事情呢，就会被员工吐槽到互联网上。你如果在麦麦上把它干了呢，人家说的是真话，你大体很难干。然后你干了之后呢，知乎你干不干呢？微博你干不干呢？你用什么样的理由删他呢？对，那你其实要面对他很简单，不好意思，考虑不周，我应该建更多的厕所隔间儿，我应该设置一种绩效管理制度。我们公司的发展跟每个人的产出的效能有极其相关，我希望每个人都能提高效率，这样的话我可以花更多的成本花在人力上，我们的企业才能变强。不就是几句话吗？很多公司的人在社交网络上面，他知道他要面对这些，他也知道自己无法应付，但是他还是会采取干死一切，我不听我不看，这就很麻烦。但是大体来说，很多好的公司就是愿意去广开言路，比如有内网，可以匿名的内网，也可以直接找你的上级去沟通一些敏感的问题。而且很多好的公司，越好的公司我觉得领导越会说人话啊。我记得有一个朋友，他说有他的公司的老板从来不给他讲愿景，比如说为美好的生活努力，从来不给他说，他就只会反复强调，我带大家出来就是要挣钱的，所以今天大家努力，或者今天大家歇着，或者我这个月跟大家分多少钱，我都敞开给大家说，我挣多少钱，我拿投资人多少钱，我许诺什么，我的压力是什么，就敞开说。我还见过一个好老板，也不是好老板，我觉得他想的比较清楚。那个家伙呢要去大厂啊，因为生活稳定，他是一个创业公司，但是这个项目马上上马了，需要这个人坚持大概一年多就会见到比较可观的收益。他算了一下这个人给他带来的项目收益损失和诸多问题，他说我给你200万，现在就给你，我们也这么多年了，能不能建立一个更深层次的互相信任。为啥？因为我在这个项目里挣多少钱你挣多少钱，兄弟们其他人挣多少钱，你去大厂能不能够待2年3年，成功几率是多少，因为有期权股票的套现嘛。这个哥们儿他显然把对方当成自己的朋友，帮他把所有的细节考虑清楚，做了一个等价的对比。我觉得那成年人是拒绝不了这种成熟的思考的。所以很多时候企业遇到了这种社交危机、公关危机，说清楚比不说要好。然后这两天又遇到了一个 CEO，他说我看到有一些负面，比如说加班， 比如面试题太难，比如说产品策略老换，我想了一个办法，我以为让我删帖呢，我还准备了很多官方的言论要给他说，没有这样的流程啊等等。结果他上来一句话，他说我终于想通了你前两天跟我撸串时候的一些话，他说我打算用 CEO 的身份直接回复他，我咋想的我就会咋说。为什么面试题难？是因为我们需要一个更精英的团队去解决复杂的问题，然后我因此会支付比市场更高的价格，这是面试题难。为什么加班多？是因为我们项目有周期，竞争有窗口，我们需要拿到那笔钱把公司活下来，但是我会去换算成加班费或者其他时候的比如更多的年假等等。因为我不说大家就不安全，我现在说出来，愿意干的一起干，不愿意干我真的也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我在单位时间内就没有办法有那么多的利润去支撑这样子的成本啊。我希望我的压力也能够被别人理解。然后策略老换，那可能是我的管理能力的问题，或者我的聘请的一些主管在管理上面有所问题，或者在策略的研判上面就是走了弯路，我希望更多的人在这个上面跟我一起来避免。你听完了你就是觉得我特别想加入他，抱抱他，跟他一起，因为他能够沟通，那就没有阶层，大家都在鼓吹扁平式管理，但你扁了，视频了，但是没有沟通，那不是等于零吗？
还是有距离感。
对啊，那既然他可以像勇敢的面对这些，积极应对，真诚交流，那我觉得大体来说，很多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就是有很多 CEO 上线面对负面，很多键盘侠都不好意思继续骂他了。啊，就比如说有一些电影在豆瓣上被人喷，创作者上线说自己当时是怎么样的，然后你们觉得我创作上的不 OK， 我认啊，我知道造成了误解，你们的感受是这样子的。我觉得99%的中国人都不会当面的去 diss 一个人，因为距离远，因为我假设你不会理我，所以我对你的误解深。咱俩距离这么近，所以播客很厉害啊，就是用声音拉近我们的距离，我们都这样的沟通，那你大体也会去原谅我，给我时间，给我一些宽容。我们大部分社交网络在近的时候，社交场合近的时候，对面喝酒的时候都不会骂起来，对吧？那我就觉得这就是麦麦的存在的理由，把有信息差的双方，对立的双方放在一起，真诚的交流，哪怕一次，这些事儿才能解决。
嗯，而且我觉得真诚的前提就是你需要愿意把你的脆弱的一面暴露出来，然后人暴露自己脆弱一面是比一个组织要容易的，就一个组织往往它会缺乏这一面。
对，我们追求的不是组织进化吗？如果它已经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物种了，就不需要进化了。进化的前提就是暴露自己的弱点然后改进。我觉得工作了10年左右甚至更，他需要帮助企业去解决这些问题。10年之前很多事儿是内部的，是业务上的，是技术上的。但10年以上很多人就觉得哦，中年危机来了，我的工资也不涨了，甚至要给年轻人让位了。为啥呢？因为你要更多的钱，你的人力成本大了，企业对你的期待也变高了。期待你去解决一些年轻人解决不了的问题，比如说对外沟通，比如说完成这个企业的人设，比如说为企业想一想内部的问题，然后怎么突破，找到更好的愿景，或者说一些新的发展机会，你才能拿到那么多的钱呀。这个事情就是残酷而真实。对，所以那个时候的人需要跟企业的领导或者参与策略的人一起去推动一件事情，就是把愿景和员工的使命还有影响用户的那个品牌故事三位一体，就你得说你也能做到用户也期待的那个事情，然后尽量的可以落地啊。比如说我觉得像 Netflix 它就是让人看到更好的内容，对吧？然后那他的员工也相信，他的用户也 OK，往往这样子的企业才是无敌的企业。那这个东西的难题需要企业去找到突破点， 不要说大话。一个人说大话很容易被识破，一个企业说大话更容易被社交媒体发现和 diss。
嗯，
对，所以我觉得企业社交心态的三个境界吧，就是从社恐仓皇应对，到勇敢面对问题本身，到提前的把愿景使命和对用户的那个营销话术合起来，形成一股力量啊，我觉得就 OK 了。
就是到最高的境界，你是可以避免很多这种问题的，通过一些提前的沟通。
对，有没有发现，在信息世界里边，我们好像真相越来越难了，有各个角度，我们好像都是在盲人摸象的一环。讲故事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们往往忽视了那个事情本身的样子。所以一个企业越来越真实，是这个世界上最稀缺的品牌形象。一个人在组织里边用自己的真性情解决一些真问题，也是越来越稀缺的那个角色。
所以组织可能未来会越来越人格化，就是他像一个人一样有自己的性格，然后他需要真诚，然后他需要能跟外界很透明的去沟通。
对，我觉得企业社恐的原因，或者企业在无法跟用户沟通的一个原因，不是你没有好的网感，不是你没有开一个很好的社交账号，或者聘请一些会跳舞的小哥哥小姐姐，不是撒娇耍赖卖萌。我觉得那都是术的问题，不是道的问题。道的问题就是你要把人，把用户当人，把员工当人，把自己当人。我们会离那种理解人的能力越来越远。比如说我们觉得用户是数据，我们只看 CTR 的涨与跌，但不知道他为什么涨与跌，他爱什么，他满足了什么，他有什么被忽视，你完全搞不清楚。所以涨和跌是结果，不是方法啊。另外呢，如果把员工变成人力资，我特别讨厌人力资源四个字。
嗯，为什么？
我觉得员工是合作伙伴，是因为一个观念，是因为你企业的一个愿景或者解决的问题，我们过来挣这份钱是因为观念，而不是因为对某个领导的崇拜，或者说我缺了你这份钱，我好像无立足之地，并不是这些，是一个观念我认同，所以我在你家而不在其他的大厂。那反过来，企业要把员工当人，那么员工的吐槽、负面情绪，就不是你要删除的黑料，是一次次找不到沟通的那个结果。所以面对黑料，你要想的是把 CEO 的门打开，给 CEO 安排上开放日，把企业的内网建起来，在脉脉上真诚的与人沟通，然后才不会有这些东西。因为你不可能让你的公司零错误，你也不可能让自己公司没问题，
人无完人，
你也不可能让每个员工都好满意你，你又不是个开教堂的，对吧？上帝都有人不 care。 这就是我所说的企业，你要想人格化，你首先要把员工当人，用户当人，把自己的企业当人，这样才有发展嘛。
我觉得企业把员工当人，员工才能把用户当人。当一个人觉得自己被尊重的时候，他才会发自内心的去尊重他服务的对象。
有一段时间你去一个好的餐馆，你觉得每个员工都元气满满的，大体来说它背后有一个比较公平的绩效。前两天在大众点评上看一个老店，老板又做了播客，他说我的员工在我这儿9年不离职啊，然后每一个员工都有一些熟客，4-5年的朋友，不管这个人是打这儿过还是在我这儿吃，那个人都能把顾客叫上名字，顾客也会把他叫上名字，他觉得自己是社区的一份子。当你在家里面没有环境来我这里，我是你家的一部分，你是我朋友，我是你生活的一部分，他能不赚钱吗？所以赚钱和数据都是结果，为什么能挣到钱的那个前提是把彼此当人，成为你可依赖的东西，那我就会把我自己每个月赚的一部分钱放在你那里。
你觉得为什么大部分企业他们默认的模式是不沟通的，就感觉沟通不是一个常态。
沟通是花成本的，
是
沟通是需要你也付出时间付出精力，但是效果不明显。嗯，过去互联网我觉得可能还是一个增量的时代，就比如说 PC 时候很多功能网站都没见过，从外国学回来马上建设马上有用，好的这些商业模式确实拉近了我们与物品的关系，提高了我们的效能，比如淘宝比如说美团等等。然后到了移动互联网，也是因为要把很多的功能缩到一个智能手机里面，弹指一挥间的发生完善。到了今天，其实大多数人对于一些软件有一些既定的使用习惯了，然后大多数人在技术上是无限趋同的，然后那个突破的空间也比较小了，我们迎来了存量时代。增量时代呢，做增长快一点，然后满足那个人的具体的需要就 OK， 但沟通显然成本低、见效慢的一件事情，那个情境之下就显得并没那么重要。那为什么现在重要？我前两天听一个朋友说，就是年轻女孩的国货美妆产品有3000余款，我听着觉得好夸张，你们是不是觉得很正常？这个数据啊，大部分的成分都一样的，功能也一样的，拼的是品牌故事、营销能力、获客，然后背后的那个故事，那这些事情就是由叙事沟通能力组成的。
是，讲故事的能力越来越重要了。
对啊，我们消费者没有那么多的化学知识和实验数据，我们只能去相信一些品牌带给我们的归属感、安全感，或者审美，或者说一些社交存在感等等这些。那这些东西是叙事和讲故事直接产生作用的。然后企业越来越复杂，策略也越来越不具体，然后大家从 KPI 到 OKR 摸着石头过河，或者摸着别的公司的错误过河，大家需要去做一些更复杂更没那么快见效的事情，然后沟通就变成了一个很重要很长效发生作用的东西。所以现在大家要说人话嘛，所以其实像脱口秀、吐槽大会这样的语言产品现在风靡，说话变得很重要，
大家都开始想学习怎么说话，
学习怎么说话有意思，学习说话怎么不低头玩手机的能力。你没觉得现在大多数开会一半的人都在摸鱼吗？那所以一个人说话有用，他才有生产力嘛。品牌也是，你面对3000款产品啊，你能记住啥？化学成分，其实记住的是一些故事。
但我觉得一个企业跟员工沟通的媒介和渠道其实越来越多了，像你有内网，你可以有全员的这种线上线下的大会，有飞书，有各种软件都可以支持去做这个事情。
对，但有效的沟通还是很稀缺的。
就是
对，有效的信息也很稀缺，就是越是信息年代，有效的信息就越少，因为选择的成本越来越大了。
你觉得一个企业的内网应该允许匿名发帖吗？
当然，但是就很难做到嘛。我觉得匿名和实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接受批评的能力，你能改善的方式方法，你的领导是否 real 去面对这些问题。就是沟通还是要简单直接面对问题本身，而不是借着这个沟通做洗脑大会或者狗血大会。
就说到沟通的话，职场里另一种沟通就跨龄嘛，就是刚才你也提到你现在身边大部分人不是比你年轻十几岁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就是怎么跟自己年龄差比较多的同事这种就不去制造一些距离感，或者让大家能更平等的去沟通。
我觉得这件事情你是需要一种敬畏的，不要主动的对一段关系加一个标签，所以也不要给年轻人加标签，也不要给自己加标签，这是非常常犯的一个问题。比如说你给一个女孩加一个，你们女孩就是多愁善感，那你往往不会跟她产生好的沟通，因为你把所有的她的反应都归结于多愁善感，而不是你去了解问题和他遭遇本身。还有一个就是在沟通的环境里面，不要刻意强调他们是年轻人，或者有一个叫年轻人文化这种东西，大家都是成年人，大家都在解决一个问题，你用你的方法，我用我的方法，你用你的条件，我有我的条件，咱俩的共识是什么，咱俩的差异点 是什么，让差异点存在吧，我们拿着共识去努力把工作完成吧，但是不要去讨好年轻人，也反过来也不让年轻人讨好你，你去承认差异，找到共同之处，我觉得彼此会轻松很多。有很多我这个年纪的人在互联网公司工作，特别谄媚年轻人，对，我觉得这个是跟欺负年轻人是异曲同工之处，因为背后都是不愿意好好理解人。
它其实是一种捷径，只是看到了年轻人的表面，他们表面上喜欢比如用什么词儿啊，或者就是喜欢哪些内容啊什么，但是并没有去理解他们本质上在怎么想怎么思考。嗯，其实你一直在研究什么样的最符合这个时代的一些内容，或者是往往是或者这个时代比较前沿的一些社区。
我觉得当下是很重要的。
嗯，
就是你看社交网站每一个世代都有一些国民级的社交网站，比如说我们那个时代有西祠啊、天涯啊，然后后面会有豆瓣啊，然后你们这个时代会有 B 站啊、小红书啊等等。它的共同的原理是它反映了当下年轻人的思想，映射了他们的生活，然后提供了他们需要的内容。我觉得麦麦也会成为年轻职场人的这样子一个平台才对。然后我自己有一个小小的心法，谁是这个时代能够连接大家的社交网站？第一个能力叫造梗能力。比如说我们怎么评价一个春晚的成功？
怎么说？
春晚的小品某一个词儿，你会全国人民一起使用，比如那一年的卖拐什么的，没事走两步等等。然后这就文化的力量嘛。你比如现在很多的梗会出现在 B 站啊什么地方。然后如果你能成为这个文化的一部分，那你其实就是在时代的河流里面，大家在参与共建这个东西。还有就是有一些在你这里面产生了一个原发的事件，比如说互联网黑化、工牌文化、对大厂的一些取外号，会是我们职场文化的一部分。它存在在民间，但是汇聚在麦麦，那这个事儿就是一个跟时代同步的一个小信号。有 N 多这样的信号组成，你就知道哦，我在参与。每个人都会被时代落下，时光这个东西，对吧？就会往前走。我们每个人都会依赖路径、依赖习惯，然后老去，然后不更新自己。这个是好像是一种必然吧。但是我觉得尽早的知道，好过以为自己年轻。
麦麦也是在用飞书，现在。
对呀、啊，对呀、啊，对、啊。
你觉得飞书怎么样？
我们呢，因为用了飞书，我们公司多了一个流行语叫咬合。我们每次 OKR 刚出来的时候，走到一块儿不说吃了吗？早上好，都说哎咬合一下。对，你和谁谁谁咬了没有？啊，咬的还没紧，来咬一咬。这是飞书带给
我们的对齐功能是吗？
对对对，哦，你们叫对齐，对齐太不认真了。程度不够高，
更对齐，
所以我觉得咬合还蛮好用的。
你觉得用了飞书之后对你们的就从组织上有什么变化吗？或者大家的工作和沟通方式上？
我特别喜欢飞书的一个小功能，就是有一条信息你可以像跟帖子一样去跟它，
就是针对一条信息去进行回复，然后是连成串的。
对对对对，连成串的，这让我想起了早年间混 BBS 的那个记忆。对，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文档让我怀念起九几年用聊天室的感觉。我们是怎么用的啊？我觉得特别实用，就是你约了一个会议嘛，那个会议就会产生一个会议文档，然后呢大家的把自己的议程呢你一条我一条的写下来，大家不要跑会，就聊这三个，然后每个人把会议的结果或者会议的思考各自记忆。然后有一天我就觉得大家就在聊天室里面一起写字儿的那个感觉，就实时的大家会写上来 A 我认为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 B 我认为这么干， C 我认为这么干，最后大家就形成了一个可执行可落地的一个东西。然后这些碎片的文档还能够结构组织到一块儿互相分享，穿插在这个聊天记录的引用里面，而不是一个 UI 了。我觉得这些都蛮实用的。 哦，还有一个不是约你开会的时候，然后会看看你是否有空在那个时候，
嗯，
而不用浪费时间问你有没有空啊。
所以你们之前没有用一个日历系统，就是之前看不到大家什么时候有空的是吗？
之前的那个 IM 好像没有这个功能，或者有我没发现。
嗯，
对对。然后就是神奇的 OKR 嘛，你们的节目里面经常说。
嗯， OKR 其实也是组织跟员工沟通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是
目标透明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关键，就很多企业会把自己最重要的这个目标藏起来，当像秘密一样。
嗯嗯嗯。现在我就会比如说有一个外部门的人找我做一件奇怪的事儿，然后我就会看他的 O， 看他的 O 跟谁咬，然后往上窜，然后看见哦，这个领导的想法是这样的，那我就判断我该不该支持他，或者怎么支持才到位。啊，这个词儿太有魔性了。我觉得可以传染到字节了已经。
我们学习一下。
对。
就是我觉得飞书里面其实无处不沟通。就我们今天聊了很多沟通的重要性嘛。
嗯。
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沟通不仅仅是传统的聊天那么简单。比如说写个文档也是一个沟通。然后你给我发一个日历的会要也是一个沟通。
嗯。
然后你在 OKR 里提及了我，或者在一个文档里 at 了我，也是一种沟通。
啊，我特别喜欢，希望飞书上一个科幻的功能。
嗯，
休息时间，领导发给下属，下属回给他，他需要付费。
啊，就是子银说的那个。
对啊，啊，我觉得这个太妙了，早日上线，飞书一定冲出世界，走向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太古老的一句 slogan 了。我觉得我还是尽量会自制的吧，在九点以后比较重要的事情吧。嗯，但是其实有时候克制不住，因为有的时候你会闲聊几句介于重要和不重要之间的那种工作，我不知道，对，有的时候可能需要备忘录把它写下来，第二天合适的时候再找他聊。
嗯，
对，
或者你可以在飞书里写成一条消息，但是不发，
然
后
第二
天再发。对啊，就副文本编辑，但是就不点发送就好。
啊 ，OK， 学到了，学到了。
有什么想给观众朋友们推荐的书或者你看的特别好的内容吗？
有，我最近现在逢人就推荐这几个本书，叫《现代人小丛书》。就我觉得这个事情太重要了，就是当下的信息复杂性还有一些观念的冲击造成了很多东西的混乱。我自己觉得很多人的痛苦呢，比如说恩怨、父母情感，很多东西都是来源于封建时代的，或者一些残存的过时的想法的。有很多新的观念在现在发生作用，但是大家忽视去理解这门学科。就是现代人小丛书里面有一些讲叙事的，讲想象力的，讲文学的意义和价值的，还有理解当下飞速发展的信息环境，碎片化的内容对我们的冲击，我们的观念的崩溃，过去观念的崩溃和一些新鲜观念的建设，会帮助大家理解很多想当然的问题，或者为什么错得这么离谱，那么多人喜欢。比如说偶像和粉丝的关系，有些人社会性死亡啊等等，这种新课题的一些解答的路径和思考的方式，叫现代人小丛书。他写过大概有6本吧，每一本大概都不超过300页。我还是蛮推崇这一套书的。
麦麦的愿景是成就职业梦想吗？你的职业梦想是什么？
服务别人的梦想，这些梦想总要有人服务吧。感觉好官方、啊、不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
招人，打一个招人广告，趁这个机会。
我其实挺需要一些内容人才的，什么样的内容人才我都需要。比如说专业的那种人才，或者做一些话题啊社区活动的那种人才都需要。然后在麦麦上应该能找到我的名字，如果这都找不着就太不了解麦麦了吧。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
好嘞好嘞，谢谢谢谢谢谢。
本期的组织进化论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档节目，欢迎转发给身边感兴趣的朋友，我们也期待你在节目下方的精彩留言。同时也邀请大家加入我们的听友群，请添加我们的小助手为好友，微信号是飞书 OKR 的全拼。在这里你可以跟我们深度交流，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关注飞书的微信公众号
或者访问飞书官网飞书.cn。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